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30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川普政府关闭难民赴美通道，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影响非常大。第二个是美国财政部长说中美下个星期签署贸易协议。第三个是从经济危机到老龄化社会，中国为什么失去了方向，这是一个开放性的讨论，希望大家能够来参与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30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联社报道，美国政府10月30号宣布2026财政年度接收难民人数上限从 12.5 万降到7500人，而且只接受来自南非的白人。川普政府实际上终止了美国作为迫害者的避难所的传统角色，美国这个自由民主的灯塔正在熄灭。全球难民组织总裁维格纳拉贾指出，川普政府降低接受难民人数，也降低了美国道德地位。川普政府一方面给南非白人特权，另一方面禁止经过审查和批准的难民入境，人道主义被政治化。美国国会民主党团10月30号发表声明，美国难民计划的目的是拯救全世界最弱势群体的生命，川普的决定破坏了这些计划。那么反对移民一直是川普的政策，川普在今年1月上任的第一天就签署行政命令暂停接收难民。川普还在全美发动大规模的行动，搜捕和驱逐移民，要求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每天要抓3000名移民。不过川普并不反对白人移民，他只反对其他有色人种的移民，他不反对白色移民，他以南非白人受种族迫害为由，这是基本上瞎扯，优先支持南非白人的难民申请。那么这是川普本人白人至上主义的表现啊。那么一条新闻反映了川普的两个特点。那么不过呢，川普政府的这份公报存在法律争议。美国移民法规定，政府制定难民配额需要和国会磋商，川普政府显然违背了法律规定啊。这是第一。第二，纽约时报报道，纽约州长霍楚10月30号宣布纽约州进入紧急状态，州政府拨款6500万美元支持食品银行和救济站，以此来应对联邦政府11月1号起暂停发放食品券带来的社会冲击。除了纽约州，俄勒冈州、弗吉尼亚州和康涅狄格州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当地州政府拨款支持当地的应急食物体系。全美有4200万人领取食品券。那么这些社会底层的民众每个月平均领取187美元的食品券，对于川普这样的亿万富翁来说，他当然无法理解187美元的食品券对一个贫穷的家庭有多么重要。以往联邦政府停摆，那么联邦政府通常会动用紧急资金来保持食品券的发放，但是川普政府停止发放食品券，以此要挟民主党批准政府拨款。那么10月29号，美国有25个州起诉川普政府，要求川普政府继续发放食品券。10月30号，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召开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川普政府的律师表示，将现有的资金转移到食品券项目存在法律和技术上的障碍。法官塔尔瓦尼说，国会已经拨款成立了紧急基金，政府完全可以动用紧急基金来发放食品券。这是第二。第三，福克斯财经频道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中美最快会在下个星期签署贸易协议。 中国同意在明年1月底之前采购1200万吨美国的大豆，并且在未来三年每年采购2500万吨大豆。你信吗？我不相信。1200万吨怎么采购？贝森特还说，东南亚其他国家已经同意再购买1900万吨美国大豆。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去年美国生产了 1.3 亿吨的大豆，出口了5200万吨。那么去年中国从美国进口了2700万吨，中国进口的大豆占到美国出口量的 51%。 那么中国去年总共进口了 1.505 亿吨大豆，美国占到 25%， 四分之一。这就意味着中国将会在未来三个月采购去年 44% 的美国大豆，这不可行啊。分析师指出，中国未来三年购买美国大豆的数量只是回到了过去的常态，并没有增加。贝森特所说的大豆交易并没有签订协议，所以他说是中国政府同意，他没敢说别的，他说他不说中国必须购买，他说只是同意。那同意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可以不同意，或者是他不想不买那么多。所以这些采购仍然有变数。贝森特还说，中国已经批准了，他只能用这个词儿 ,TikTok 的转让协议。那么这份协议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内得到推进。那么此前中国商务部发表声明说，中方将会和美方妥善解决 TikTok 相关问题。这意味着什么？ TikTok 的交易也没有协议。那么这次中美峰会并没有签署贸易协议，所以贝森特的话充满了不确定性。虽然他川普回来之后，川普政府一直在想办法把这次峰会包装成为川普本人的巨大胜利，但是没有协议，这个硬伤就没办法补不了。这是第三。第四，美国商会10月30号发表的报告指出，联邦政府停摆了30天，65500家小型政府承包商因此损失了120亿美元。受到影响的小型承包商包括办公用品公司、园林绿化服务公司以及提供高科技机械的公司。美国商会执行副总裁布莱德利表示，政府重启后会给政府员工补发工资，但是没有法律保障承包商的利益。国会预算办公室10月29号预测，联邦政府停摆导致美国第四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2%。 拨款法案目前卡在美国参议院，民主党坚持 要为奥巴马医保提供补贴，但是共和党不同意。那么拨款法案如果在参议院通过，需要 60票支持，共和党现在在参议院有53票，民主党拥有45票。那么独立议员有2票，独立议员通常和民主党合作，那所以共和党获得另外7个民主党人的支持，拨款法案才能通过。从现在来看，双方都不愿意妥协。第五，《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这个特赦币安创始人赵长鹏，是因为赵长鹏帮助川普家族成立加密货币平台世界自由金融。赵长鹏2023年10月承认犯有洗钱罪，去年4月被判有期徒刑4个月，去年9月刑满释放，币安被罚款43亿美元，目前正面临严格的监管，前景暗淡。报道指出，赵长鹏在服刑期间看到川普总统在竞选活动中宣布支持加密货币，认为这是个机会。币安内部随后就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研究如何向川普家族注入资金。去年9月，川普总统宣布成立世界自由金融，币安的技术团队协助世界自由金融开发了稳定币，叫 US USD One 的底层技术，同时游说阿联酋主权基金，叫 GMGX 注入资金，并且使用USD One 稳定币进行结算。华尔街日报指出，这是典型的权钱交易。通过币安的操作，世界自由金融的市值从 1.27 亿美元跃升到21亿美元，川普家族的资产价值也随之大幅增长。市场估计世界自由金融每年可以获得8000万美元的利润。川普总统10月23号宣布特赦赵长鹏，消除了赵长鹏的犯罪记录，为他重返币安铺平了道路。这是什么？这不是权钱交易是什么？那不是见鬼了，这是典型的这么以权谋私啊。川普就不要下台啊，川普的下台呢，他面临的诉讼会非常非常的多啊。第六，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30号在韩国举行峰会啊。人民日报 APP 在相关的报道中却把习近平的名字写成了习近乎啊。人民日报 APP 在10月30号10点半发布新闻，新闻的标题是习近平，中国和美国可以共同展现大国担当。那么新闻导语是国家主席习近乎在釜山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会晤啊。网友评论说，作者和编辑都要凉了，铁饭碗丢了。网友说的对，这种事情在中国属于政治事件，不是新闻事件，是政治事件，后果相当严重。那么资深记者高瑜在社交媒体发帖说，这件事情涉及排资工，记者排资工是没有排资工啊，现在没有，以前有打字工啊，打字员，现在连打字员都没有了。记者、编辑、责任编辑、总编室啊，新媒体中心都要承担责任啊。这不是中国媒体第一次把习近平的名字写错。2013年，福建厦门的《海西晨报》把习近平的名字写成了习近平啊，不是靠近的近，是前进的进，就把远近的近写成了前进的进。那么报社迅速的重新印了报纸啊，两名编辑被停职。2011年广西的南宁晚报把习近平写成了习近平，也是前进的进啊。南宁晚报紧急收回了13万份的报纸，责任编辑和校对都被停职，报社领导被约谈。2010年央视网把当时的副主席习近平写成了刁进平啊，那么这个编辑被处分。这件事情越严重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政治越黑暗，理解吗？这是个很简单的错误，它只是一个叫什么，我们叫技术性的错误，用这种严厉的惩罚对付这种技术的错误，反映了政治上的黑暗啊。第七，日经新闻报道，日本大型综合企业双日公司10月30号从澳大利亚莱纳斯公司进口了稀土，这是日本第一次从中国以外的国家进口重稀土啊。那么双日公司从莱纳斯公司进口了叫迪和特这两组金属，这两组金属是高性能铝磁铁的关键添加剂啊，可以提升磁铁的耐热性。那么高性能铝磁铁主要是生产这个电动机、电动车和风力发电，主要是用来生产马达。马达需要磁铁，而且需要那种高强磁铁啊。那么这个就是铝是用来生产高强度磁铁啊。那么早在2023年，双日公司和日本能源与金属矿物资源机构合作，向莱纳斯公司投资2亿澳元。莱纳斯公司最近开始对日本出口，并且第一次交付稀土。莱纳斯公司未来将会满足日本30%的稀土需求。 那么在中国加强稀土出口管控的背景下，日本已经开始从中国以外寻找稀土的供应商，以确保日本经济安全。所以大家知道一点，全世界当这个价格，当中国停止或者是减慢稀土出口，它的后果是什么？它的后果就是全世界稀土缺乏。稀土缺乏的后果是啥？价格上升。当价格上升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原来因为价格太低关闭的矿产全部都会开放。那全世界的矿山都开始开放，意味着什么？生产就开始重新运作。所以实际上中国这次进行的这个稀土战，实际上启动了全世界稀土矿的运行，包括提炼，包括精炼啊。所以这个是我之前讲，其实不是我讲的，其实是华尔街日报采访的这个专家讲，全世界大概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长是两年，短则一年，甚至可以更快的时间，局部的满足一部分的需求，这个没有问题啊，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说要全面替代，那需要更长时间啊，全面性替代需要更长时间，但也不是不可能啊，是有可能的，因为全世界有足够多的矿场。投资的问题啊。第八，旧时报报道，台湾花莲县议员叫胡仁顺10月30号爆料说，花莲县政府在马太安溪堰塞湖救灾的28天里花了9166万新台币购买饭盒，结果如果以每份饭盒100块钱新台币计算，平均每天买了多少个饭盒？32000个饭盒。胡仁顺质疑花莲县长徐尊威和他的丈夫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召集人傅昆萁贪污啊。胡仁顺指出，马太安溪堰塞湖溢出后，大批的义工到花莲县光复乡协助救灾，那么慈济等团体免费为灾民和义工提供食物。不过呢，徐真威把热心提供食物的团体赶走，由县政府采购饭盒。那么胡仁顺查阅花莲县政府公布的数据发现，灾区在高峰的时候每天提供25000个饭盒，平日只有8000个，和9166万购买饭盒的数字对不上。另外胡仁顺还发现灾民受到的慰问金数字对不上，问题更严重。花莲县政府公布每户灾民发放5万慰问金，花莲县政府从救灾准备金和捐款专户中总共计提了 4.9 亿作为慰问金，如果以3325户灾民计算，平均每户有 14.7 万。胡仁顺说，没有灾民收到过这么多慰问金啊。徐真威和傅昆萁一边把灾祸的责任全部推给中央，另外一方面却想方设法从中央挖钱。那么傅昆萁10月30号在脸书上发帖说，10月31日在立法院通过了马太安溪堰塞湖重建条例，将会有300亿元资金。网友马上留言说，300亿可以买3亿个便当，傅昆萁你要拿几亿买便当啊。这是第八、第九，明报报道，香港沙田裁判法院10月30号发出拘捕令，通缉中国男子周玉山和孙其堂，指控两人利用假学历和假收入证明来申请香港的高才通计划到香港生活啊。那么这两个人目前在中国拒绝到香港法庭受审。周玉山今年27岁，他去年4月伪造了澳大利亚莫纳斯大学的工商管理学位，并且以此申请高才通。孙其堂今年47岁，2023年8月伪造了中国的税收完税证明，谎称收入达到250万港元，也获得了高才通资格来香港。那么两个人被拘捕后获得保释，他们的律师向法院提交了中国医院的医疗证明，说两人住院无法到香港出庭。 第十，荷兰国家通讯社报道，荷兰10月29号举行大选，截止10月30号已经统计了 99% 的选票，中间偏左的66民主党和极右翼的自由派，极右翼党派自由党取得的席位最多，都取得了226个席位，但是荷兰的主流政党都拒绝和自由党合作，那么预计66民主党将会进行阻隔，那么66民主党的党首伊藤有望成为荷兰史上最年轻的首相，他今年才38岁啊。那么2023年上一届国会大选的时候，自由党取得了37个席位，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他和其他的政党联合阻隔。那么这次大选当中，自由党失去了11个席位啊，而66民主党获得的席位是上次的两倍啊。那么自由党党首怀尔德斯10月29号晚上表示，对没有保住国会席位感到失望，他承认自己无法参与阻隔。怀尔德斯被称为荷兰的川普啊，荷兰的川普失败了啊。那么荷兰这次大选被视为欧洲政治的风向标，过去两年欧洲国家转向了反移民反建制的右翼，那么这次荷兰选民转向了中间派，说明民众更关心是否能够稳定政治，稳定执政，解决实际问题啊。66民主党的党首叶腾说，我们向荷兰也向全世界证明，战胜民粹和极右势力并不是没有可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今天一个，其实我们今天这是一个开放的主题啊，我们想给大家一个讨论的空间。那这个题目叫从经济危机到老龄化社会，那么中国为什么失去了方向？这是我过去一段时间的一个感觉，就你会发现中国社会失去了方向，大家都没有了方向感。当然核心的问题是因为经济危机，那经济危机导致社会各种各样的危机，其中一个核心的危机就是对未来失去了希望。对未来失去了希望的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没有方向感，那这是怎么产生的？我希望大家能够参与讨论啊。我先讲讲我的话题准备啊，我先做一个话题准备。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10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49，比上个月下降了 0.8%、统计局说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落、那么跌到 49,10 月份跌到49的水平、这是个非常差的数字、今年跌到49有三个月，一个是1月是 49.1， 4月是 49， 10 月是 49，那么10月份这个49的这个数据到底有多差？除了2008年金融危机啊，今年是过去20年最差的10月份啊。为什么呢？为什么10月份49是最差？因为9月份跟10月份是中国年底圣诞出口的季节的高潮，就是年底就是圣诞，美国其实美国跟欧洲都是年底圣诞节跟新年是这个购物季消费旺季，那么九月份跟十月份是中国向欧洲特别是向美国出口商品发货的高潮，所以通常十月份的这个景气是不差的，就是经济景气十月份通常都不会差。但是到了08年这个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经济暴跌，所以中国出口也暴跌，所以才会出现了49这种 PMI 的水平。那所以你可以想象，现在的10月份 PMI 跌到了49，所以你可以想象中国经济当下有多差啊，经济景气水平它已经差到了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这种水平。那么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企业 49.9， 中型企业 48.7， 小型企业很惨 47， 全部都低于临界点，50就是临界点。分类指数看，在构成制造业 PMI 的五个分类指数当中，只有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和位于临界点，其他四个全跌啊。生产指数 49.7 啊，都是跌，不仅跌而且低于临界点，环比跌2.2%啊，表明什么？表明制造业的生产有所放缓。新订单指数 48.8 更差，环比跌这个 0.9%， 那么表明这个制造业市场需求有所回落。原材料库存指数 47.3 这个最差，为啥？因为当他觉得未来前景不好，他就不会增加库存，他就会降低库存，环比下降了 0.2%， 说明制造业主要的原材料库存持续的减少。从业人员指数 48.3， 环比下降了 0.2%， 表明制造业企业用人景气回落，景气度回落。那么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 50， 环比下降了 0.8%， 处于临界点上，那么说明它交货时间持平。另外呢，统计局还公布了10月份非制造业商业商务活动指数 50.1， 哎，临界点上面，而且是环比上升了 0.1 个百分点，升到了扩张区间。为什么？因为这是环比指数啊，环比的数据，环比的数据受什么影响？受十一黄金周的影响啊，所以我们不说它，因为它这个数据不能够反映经济的情况，它是个季节性因素啊。那么网友前几天在互动环节提供了一个情况，这个网友呢说他是零九届统计土木专业啊，同济大学土木的啊，同济大学是土木专业，是同济的王牌专业啊。他说我们这个专业90%的毕业生去了哪儿？他们是同济的嘛？上海建工集团90%要了他们系90%的毕业生。那这个集团有上海一建、上海二建，一直到上海七建，还有什么市政设计院，还有机械施工集团，有园林集团，有建筑装饰集团，有建工房产等等啊，有几十家大型的子公司，几乎涵盖了上海所有的土木建筑的领域啊。他说呢，这两天他们这个同济师兄群炸开了锅，为啥？群里流传一份文件，上海建工集团的红头文件啊。文件说，建工集团实施西港制度啊，共产党最擅长干啥？发明新词儿，西是休息的西，西港，它不是下岗。以前我们说失业，它叫下岗，它连下岗都不叫，它叫西港，休息的意思啊。那么文件要求说，有几万名员工，上海建工的建工集团的几万名员工回家待岗啊，所以说它叫它西港。那么待岗的期间呢，只发生活费2-3千块钱。但是呢，这还不算，而且是社保公积金全部要从生活费这个2-3千的生活费里面扣，这一扣就扣完了呀，基本上到手就是零啊。结果大家都傻了眼啊。那么网友说，疫情之后，这个上海建工的这个集团的这个奖金福利全部都没有了啊。那么现在连维持基本生活的工资也保不住。这最后他这么说，他说没想到这个上海建工集团浓眉大眼也到了这个地步，不胜唏嘘。这是上海的情况。我们刚才讲景气很差，建工肯定是很差的，因为房地产不行啊，房地产不行，那么建筑行业肯定是不行啊，建筑行业是靠房地产啊。讲两个段子啊，第一个段子叫小时候父母扔下我们出去打工，长大了我们扔下父母出去打工，老了后孩子扔下我们出去打工， 结果我们现在失业了啊。那么还有一个段子说，公司就像青楼啊，大家知道青楼是干什么的啊？青楼是卖春的地方啊。那电子这个帖子这么说，他说公司就像青楼，出卖肉体的我们应该尽快的赎身，而不是争当头牌。现实却是这样，我们既没有赎成身，也没有当上头牌，倒是惹了一身的病，还要被劳保骂，再过几年还要被劳保嫌弃年纪大。这个说到年龄呢，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把这个中国各地这个老龄化比较高的这些省份梳理了一遍。那这篇文章就在讲中国老龄化的问题啊，他讲的比较到位啊。那么国家统计局有关老龄化分级标准，它是以60岁老人的这个人口占比。不过呢，国际上呢，老龄化的通用标准都是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所以轻度老龄化老人占比是 10% 到 14%， 啊 ,10% 到 14% 就是老龄化，你这个国家或者你这个地区或者你这个省进入了老龄化了啊，就是 10% 到 14%， 啊。那么中度老龄化 15% 到 19%， 深度老龄化大于等于 20%。 那么截止去年年底，中国的情况是什么呢？60岁以上的人口有 2.97 亿啊，那么人口占比是 21.1%， 啊，65岁以上的人口是 2.17 亿，人口占比是 15.4%。 所以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标准，中国是已经进入了深度老龄化社会。但是如果按照国际上通用的标准，就65岁的口径，那么中国仍然属于中度老龄化的社会啊。那么梳理全国各个省的这个老人的这个数据啊，得出的结论就是，那么目前全国有16个省进入了中度老龄化的社会，有一个省跨入了深度老龄化的社会，这个省是谁？辽宁省。在辽宁省65岁老人占比达到 21.7%、啊、也就是每五个居民有每五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年过65、啊、那么吉林、黑龙江、重庆这三个省、啊、重庆直辖市其实也就是省级单位，他们基本上 19% 左右、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今年这三个省都会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那么另外还有几个省，比如说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河南，这五个省的老人占比，65岁以上的老人占比 15% 到 17% 的区间啊。那么中度老龄化社会，从地区上来看，北方的老人比南方的老人多，为啥？因为年轻人都跑到南方去了。那么在20个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省份当中，有12个省来自北方啊，尤其是东北的老龄化程度是最高的啊。那么现在中国的问题是什么？现在中国的问题是经济衰退撞上了老龄化社会，两种危机叠加在一起，它使得中国系统性危机从未来的隐忧逐步的，我们眼见着它一步步走过来，变成当下的现实啊。经济下行，失业攀升，政府债务暴雷啊，都加速老龄化正在引爆所有的结构性问题啊。老龄化社会首先改变的是啥？就我们看到老龄化最当然首先看到是银发啊，那是现象。但是老龄化社会首先改变经济的就是消费， 消费影响最大，所以很多人不适应现在的这个市场，这个消费市场的状况。因为一直中国经济在往上走，年轻又往上走，现在的情况经济往下走，老龄化，结果是什么？结果实际上首先改变的是消费啊。那么劳动人口减少，退休人员增加，社会消费就倾向于持续，老人家消费就比较保守啊，就会向消费倾向向保守的方向滑啊。而且老人家倾向于储蓄避险，但另外一头的年轻人，年轻人房贷、车贷、育儿、医疗啊，压力很大，也不能够消费，所以两头都挤压啊，又没有信心，又没有能力啊，没有信心，老人是没有信心啊，年轻人是没有能力，因为他压力很大啊，所以中国陷入了需求坍塌。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它是在消费需求坍塌的问题上雪上加霜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当然就从民生的角度来说，经济收缩，就业机会减少，老人现在中国又延长这个退休年龄，延长退休年龄的结果是岗位流动受阻啊。所以在这种环境之下，老年人就高度依赖现有的社会支持体系，而年轻人则对社会支持体系、社会支撑体系充满了疑虑。为什么？因为那是他提供的。所以这种代际断裂或者代际分裂迅速的形成。你可以看到现在年轻人非常仇视这些老人。为什么？因为他们退休工资很高，而他们上班拿到工资有的甚至没有退休工资高，所以他们形成一种这种代际，不仅是分裂，甚至形成了对立啊。那么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老龄社会还会改变的一点就是什么呢？财政资源，财政资源刚性的被养老医疗挤占啊，你要去救啊，所以社会维持系统变得岌岌可危。你再加上土地财政的崩溃，地方政府能够像养老啊、像医疗等福利系统提供的财政资源越来越少。那还有一个老龄化的结果，就是抚养比，抚养比越来越低，抚养比越来越低的结果就是社保基金入不敷出，因为向社保基金公款的人越来越少，而从社保基金拿钱的人越来越多，所以他就会入不敷出。那这种情况你看一来二去，各种拉扯之下，整个社会处于高度紧绷的状态，每个地方都在绷着，一旦某个环节崩塌，整个系统就会垮塌，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情况。所以经济衰退和老龄化叠加，它就会带来社会心理层面的焦虑啊，那这就会导致什么呢？社会情绪的老化。普遍焦虑反映在年轻人感觉到未来被掏空，上升通道被堵塞啊。中年人是面临赡养跟失业的双重压力啊。中年人的最大的压力是，如一旦失业不可能再就业啊。老年人担心他的养老金跟医保的可持续性，所以这种普遍的不安感正在社会各个层面弥漫啊。那么社会学上意义的老龄化其实是什么呢？它不是人口问题，它其实是社会情绪的保守化、功利化跟短视化，它看不远啊。因为老龄化嘛，你最终反映的什么？反映它的行为特征，它的行为特征就是保守化、功利化。为什么功利？它必须功利，因为它马上就要面对问题。还有短视化，因为这就在眼前的事儿啊。所以呢，中国老龄化不仅仅是人口问题，它是国家结构性的困境的一个写照啊。所以当经济下滑、就业萎缩、债务膨胀、社保危机这些东西全部交织在一起的时候，老龄化 就成为打破社会平衡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啊，它老龄化它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时间感，每个年龄段它对社会的时间感是不一样的。啊，老年人的时间感它更短暂。啊，它会让社会运行变得更慢，更保守，更谨慎。啊，所以我的感觉就是中国社会正在失去它的方向感。啊，这就是我做的一个话题准备。我做话题准备就希望大家来参与讨论。因为这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因为我大学毕业我出来社会工作，我觉得那个时候方向非常的清楚。啊，方向非常清楚。我们要给这个社会，要建设国家，啊，给这个社会带来改变。啊，而且我们是社会的主体，我们要承担社会的责任。这方向很清楚。但是现在大家的方向很迷茫，为什么？我不知道我的工作在哪里，我不知道我的饭碗在哪里，其他的就不好谈了。啊，好吧，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另外我特别提醒大家，平台在洗粉，啊，洗粉就很多网友他订阅就消失了啊，所以大家检查一下你们的订阅还在不在啊。我看到后台，我看到很多这数据就是掉粉，就是很多网友的订阅没有了，大家去检查一下好吗？啊 ,OK。提问：中国经济数据这么难看，显示经济活动萎靡。请问王老师，中共政府都不出台什么政策去支持经济回暖吗？或者是经济活动跟中共政权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是滞后处理？当然有关系。中共的政权执政合法性就来自经济增长。你的老百姓没有授权，所以实际上过去40年中国改革开放这段期间，中共一直在自己给自己提供一个合理合法性。就你看，我改善大家的生活，我们国家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经济在增长，高速增长，我这活干得这么好，难道我没有合法性吗？哎，中共自己给自己贴一个合法性在这里。但你现在自己讲了40年，大家就这个看钱份上就忍忍就算了。结果你现在连这个都没有了，你的合法性哪来？所以实际上当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中共比谁都紧张，因为他的合法性在流失，政权合法性在流失，所以他是有动力去刺激经济的。那他为什么没有动呢？没有资源。为什么没有资源呢？钱去哪里了呢？我跟你讲，钱去了三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前去了薪资生产力，啊，大量的政府补贴什么？补贴之前补贴电动车，现在电动车就不让补贴了呗啊！这太阳能电池板、锂电池，什么芯片的，那都是一万亿往里面扔的，啊，什么人工智能，啊，什么这个超算、超级计算机，大都往里面扔钱，这是一块。这是一块，习近平要跟西方世博干一仗，这个要花钱花的债，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军队又加工资，又搞武器装备，修建这个军舰，造军舰。中国的军舰不是说下饺子一样吗？你想饺子得多少？口气这个航母一口气就建四艘，你说说看。所以你看，所以军事花大价钱，然后这个薪资高科技大价钱，还有啥？对外啊，一带一路各种各样的啊，买各种对西方的渗透要花钱嘛，大外宣花钱嘛，都在花钱，到处的。 主体是这几个部分，当然中共自己要花啊，中共自己花，自己给自己加工资，自己给自己发福利，这几头一拉扯，没有资源，没有资源，没有钱，一分钱都没有，你出什么政策，出啥政策都不管用啊，结构性的体制性的它又不能动啊，它又不能动，体制性的不肯动，为什么？就他自己利益不肯放弃，那这体制性的不动，这一头没有财政资源，你怎么刺激经济？你告诉我。所以他其实，所以你可以看到，实际上从前年开始，前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府所有的刺激经济政策就是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一个子不掏，一个子不掏啊，要掏呢都是我资助你利息，哎，我资助你利息，啊，我给你贷款，商业银行给你贷款，啊，商业银行给你贷款呢，我的资助是什么呢？我的资助是给商业银行的利息，我资助，利息，抠鼻屎，全是抠鼻屎的钱，这是一块，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忽悠，忽悠为主，忽悠大家的钱，大家来掏钱。但是忽悠不动，因为大家都不肯掏钱啊。坐标石家庄，从今年五月开始，越来越多的商家进行商业宣传时，选择用黑白印刷 A4 白纸作为单页进行宣传，最简朴的 A4 白纸，然后黑白打印上去，画面和宣传内容没有任何的工艺色彩设计可言。现在石家庄的商家已经窘迫到了不得不用这么寒酸的印刷品进行宣传。现在中小商家也好，底层老百姓也好，也罢，都是在勉强烂活着。消费降级不仅仅体现在人民，也体现在商家身上。 OK， 观点，中国现在失去方向，是因为中共其邪恶本质把人性的恶无限放大，这种放大的邪恶人性害怕失去这种权力的恐惧，导致中共在矛盾中让中国失去了方向，而中国人民一直有方向，就是更好的生活。中共因为恐惧要控制一切，和中国人民的方向相悖，这种失去方向，哪天中国人都觉醒了就结束了。 OK， 情况别说什么建工行业，我们医疗行业，医疗行业也很惨呢，啊，所有人眼里的暴利行业，现在因为医保拖欠，医院的拨款，我们这个民营医院没有办法按时发工资，不得不先发基层员工，我们的工资前两天才发，同事说在单位上了十几年的班，第一次没有按时发工资，努力啥，活着就不错了。为什么医保局会拖欠呢？医保局拖欠是因为医保里面一大个窟窿。为什么医保的窟窿那么大？高干病房，高干病房钱从哪里来？不就从你们这来？那从哪里来啊？你看，三年疫情，基本上医保已经被掏空了。三年疫情，你以为那个核酸检测不要钱啊？他是不收你的钱，从医保那拿钱，从医保那拿钱好拿呀，方便啊。一拨以亿为单位拨款，当然一下子就拨走了。这是谁在挣的钱？谁挣的钱？当然是老大挣的钱。天天逼着你们去检测，抠嗓子眼，为啥？领导要挣钱，这都是为领导挣钱。你以为是啥？核酸检测一大块钱，从医保里面出。打针从哪里钱？从哪里掏？还是从医保里面掏？这套都是千亿，以千亿为单位的钱往外倒，医保哪有钱？医保没有钱，不就是疫情一结束，这些医院一个个都拿不到钱，为啥？花掉掏空了呀？掏空的是谁的钱？你以为是医保局的钱？不是，掏空的是老百姓的钱，理解吗？掏空的是医保的，医保都全是老百姓的钱。所以 政治黑暗，我们经常骂政治黑暗，大家别以为政治黑暗与你无关，政治黑暗和每个人都有关，而且每个人都逃不过，逃不出去的。政治黑暗是这个世界最黑的黑暗，而且它是覆盖最完整的黑暗。坐标天津，地产行业12年从业，前年公司技术性破产，打官司拿到 2N 的赔偿，这两年陆续找了两家公司上班，大家情况差，大差不差。今年工作的地产公司项目从去年8月份到今年的8月份，总共卖了10套房，首付贷骗贷都太正常不过。现在开发商能做到什么程度？只要你想买房，手头有 10% 的资金，开发商就能帮你想办法解决。现在开发商紧迫到，只要你想买，只要认可背贷人，我们之前讲过，就肯定能买房。但是能买，你不一定能住得上。烂尾啊！坐标青岛，我是做推拿行业，按摩啊。我所在的地方是青岛一个比较繁华的地带，现在大街上人少得可怜。说句不夸张的话，哪怕在路上裸奔，我估计看你的人都很少，因为大街上真的没什么人啊。这就是老龄化，老龄化跟这个两者都有关系的啊。老人家不上街啊，不逛街的，逛街都是年轻人啊。关键我认为中国失去方向的根本原因是共产主义在中国完全没有市场，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共识被打破，以2019年到2020年的一系列事件为标志，失去方向并不意味着无所事事，而是代表着各种观点将百花齐放。 OK， 观点，共产党没有失去方向，他们一直很清楚自己的方向，就是打倒西方世界，侵略台湾，统治全世界。失去方向的是中国人民，我认为他们失去的不只是方向，连希望都失去了，是这样。因为没有希望，所以就没有方向啊，这两者有关联性啊。观点，中国不是没有提政策，是提了也没用，下放政策各地方各自解读，人民看明白了也没用，没钱没工作，就都怕以后没钱花，省着点过日子，这样再多的政策也没用。所有的政策都是掏你口袋里的钱实现他的政策目标，你怎么实现得了？现在大家口袋里的钱没多少，都吓得够呛，捂着呢啊。观点，看个中国时代剧，讲的是上海开发时的年代，那个时候的年轻人有梦想有抱负，努力就能升迁，未来不可一世。但最可笑的是，为了上海户口，人人嘴里天天讲户口，婚嫁也看户口，这让我们台湾人忍不住觉得可笑。人的出行转移是自由的，结果没想到社会进步了，制度却绑了中国人一辈子，是这样。而且不仅仅是绑一辈子，啥都给你绑，啥都绑啊。就业绑，婚恋绑，住房绑，福利绑，什么都绑，都绑在一起啊。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国家不是为了老百姓，所以只能自己以最原始的方式保护自己。疯狂的劳动就产能过剩，疯狂的存钱，大量储蓄，消费不正，这是体制问题，改不了。坐标黑龙江啊，这个今年的社平工资是7000多，黑龙江社平知道是什么？社会平均工资叫社平工资啊，7000多，就按最低档60%交，企业要给员工每个月交1900，而大量服务员等低端工作工资也就2-3千，社保等于工资的80%到100%，如果给员工交社保，相当于要多付一倍的工资，不但不按实际工资的比例交社保，这条不合理，而且社平工资的设定也缺乏透明性。黑龙江什么企业的平均工资能够达到7000多？可能只有国企事业单位， 国企事业单位达不到啊，黑龙江。如果按照国企的工资标准定社保，那就不应该强制小中小企业交社保。社保跟税务一样，是悬在小企业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足额交企业活不下去，不交随时有风险。所以我就说，社保强制社保这件事情，是直接在中国经济上泼一桶冷水啊。观点可能对于习和中共来说，14亿中国人，别说6亿人收入不足1000，哪怕10亿都是农奴，只要供养好剩下的4亿自己人，哪有4亿自己人？哪有那么多？财政供养人员才多少？离退休加在一起7000万，哪有4亿人？体量足够对抗美国，哪里有4亿？7000万，你刨掉这个，刨掉啥？刨掉退休2000多万，那大概总共财政供养人员4000到5000万，4-5千万没有，对抗美国疯了，怎么对抗美国？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突然想着体量足够对抗美国，4亿就对抗美国，怎么对抗？打仗吗？不要谈这样的事情啊！观点：周围的移民国家可以吸血中国的青壮年，什么意思？现在日韩都有很多中国人，只是暂时拿着经营管理签等普通签证，而不是 PR 在日韩生活。中国几乎没有可能从外面吸收人，而中国润出去的则一定是年轻人。60以上的老人真的可能是万分之一都未必有。OK。观点，小粉红现在还在为人口变少沾沾自喜，他们以为人口少了蛋糕就会变得多了，分得多了。不仅如此，提到日韩台的高收入，他们会觉得收入高消费也高，对比之下中国更幸福。我只能说他们可能难以想象自己正在面临什么样的未来。我今天看了一个视频，有个人在讲说在日本，哎呀，这个蔬菜贵呀，水果贵呀，还是中国便宜呀，所以觉得在中国过得好啊。这都是神经病啊。就是你不看一下它贵是什么贵，怎么个贵法，你说你也不看看别人收入多少啊。所以这些都是大外宣，全部都是大外宣，跑到海外去讨论这些问题都是大外宣。日本的农产品价格高，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什么原因？保证农民的收入呀。中国为什么中国的农民这么苦啊？为什么工人那么苦？就是这帮孙子骄傲的所谓的，你看看我们的青菜多便宜，青菜便宜不就是农民苦呗？粮食便宜不就是农民苦呗？还沾沾自喜，那沾沾自喜，这小粉红你的父母为什么那么苦哈哈的，不就是你沾沾自喜的原因吗？傻瓜，真的是。观点，中国的经济已经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积重难返，除非政治改革才有机会救，这话没错。我讲过很多次，中国的经济问题归根结底是制度，政治制度的问题。政治制度的问题局限了中国宏观经济的可行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可行性，这个影响非常的大。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还有一个嘛，墙内有个笑话，贴吧上有人问，现在手头上有40个就40万，现在喜欢把万说成个，想问问有什么好的创业项目。最经典的回答，换成钢镚儿，零钱，去河边去扔，这样会损失的慢一些。OK，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再检查一下你们的订阅还在不在啊？我提醒一下大家啊。OK。